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昕，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寻找他乡的栏目里，我们来介绍一位加拿大的华人女护士 Clarice 沈，来讲一讲她成为加拿大首位接触新冠病毒的医护工作者的经历。
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闯荡，我总会感到孤独寂寞，在不知不觉中会想起家乡的味道，还有远方的亲人。我不知道何时已把他乡当做了故乡，又把故乡当做了他乡。
零点繁星，让我们来一起寻找他乡的故事。自从新冠疫情在加拿大爆发以来，拼搏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们收获了民众满满的爱戴和感激。而今天这个故事尤其感人，讲述了加拿大首例新冠病毒感染者被送往多伦多心宁医院时，于当天值班的华人女护士是如何在最危险的时刻第一个毅然决然地站起来，要求照顾这名充满未知的病患，成为加拿大首位接触新冠病毒的医护工作者的经历。2020年1月23号，刚刚入职心宁医院仅3个月，年仅25岁的 Clarice 像往常一样开启了一天的工作。但与以往不同的是， Clarice 发现医院里的一间普通病房被标注上了封闭标志，与上司沟通后，他了解到这是一个带有独立通风系统的负压隔离室，是专门为新冠病毒感染者准备的。一月份那会儿，我们刚刚听说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没有人真正了解它，也没有人知道该如何治疗感染的患者。 Clarice 说，我记得当时自己在想，万一今晚我们就收录这样一名患者该怎么办。几个小时后， Clarice 所在的部门接到了急诊部的电话，他的上司告诉他，医院刚刚收治了一名从中国武汉返回的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准备送进隔离室，等待确认测试结果。他们强烈怀疑这可能是加拿大首例确诊的新冠病例。 Clarice 说，那一刻他并没有感到害怕，我一瞬间想了很多，如何用最好的方式照料他，应该遵循哪种隔离措施，他会病得很严重吗，我应该走哪些特殊的程序，无数的情景在我脑海中闪过。患者到达之前，医院值班经理来到病房，为他讲解如何穿脱个人防护设备，以及患者病情突然恶化时会怎么样。病人一抵达病房就被带进了隔离室。当 Clarice 向患者进行自我介绍并解释后续护理步骤时，他意识到感到紧张的 不仅仅是医护工作者，此刻患者比他们更为焦虑。 Clarice 说，这一定令他非常恐惧，每个人都穿着防护服，尽可能地远离他，并且没有任何家庭成员在他身旁。不出所料，患者的病毒测试结果是阳性，这并没有让 Clarice 感到恐慌。盘旋在他脑海中的是，病人会感到多么的孤立和孤独。按照医院的排班，原本这周 Clarice 仅剩三班就可以休息了，但他却做了一件自认为最正确的事，打电话给主管，主动提出在余下的一周照顾这名患者。对病人来说，我的熟悉面孔会让他感到亲切，我还可以用中文和他交流。另外，我一个人住，不会给家人或任何弱势群体带来危险，为什么不呢？ Clarice 说，我觉察到一生中的经历和决定一直在引导着自己走向那一刻。Clarence 神自幼在多伦多长大，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疫情让他第一次对护理产生了兴趣。他依稀记得 当年非典时的一段经历。当时他还在上小学，一天他在操场玩滑梯的时候，突然间所有的小伙伴都被他们的家长拉走了。 Clarice 问妈妈发生了什么，妈妈为了保护他便回答是操场关门了。但年幼的 Clarice 还是感觉到不对劲，是别的什么原因让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不想让他们靠近他太近。长大后，有一天翻阅读者文摘，当 Clarice 扫到一篇有关护士照顾 SARS 患者的文章时，不禁凝住了神。我觉得那些护士很勇敢，即使他们很害怕，仍然在坚持自己的工作，甚至有些护士自己也染上了 SARS。 那是我第一次想到的，也许有一天我也可以当护士。最终 Clarice 进入多伦多大学的劳伦斯·彭博护理学院学习护理。2019年 Clarice 顺利毕业，将儿时愿望变成了现实。他说是命运将他带到了这里。首先是 SARS 让我对护理产生了兴趣，然后在 COVID-19 爆发前的几个月，我结束了护理学校的学习。接着一月份那个晚上，在病房值班并被分配到隔离室，我真的相信这一切串联在一起，让我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去帮助这名患者，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而在 Clarice 和全体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下，加拿大首例 COVID-19 病人在短暂住院后便出院回家。两个月之后， Clarice 再次自愿调职，专门来到照顾新冠疫情重度患者的重症病房工作。在此之前，我从未考虑过成为重症监护病房的护士，尤其是在我的护理职业生涯的初期。但是现在我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位置。 Clarice 表示COVID-19 重症部门工作使他重新考虑了职业发展方向，他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拿到重症监护专业证书。目前，尽管医院中的 COVID-19 的患者越来越少，但 Clarice 的工作却比以往更忙。他说，最艰难的是所有医护人员、患者和家属都在努力应对持续的限制措施和变化。访客受限对患者来说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我们尽全力弥补这一空白，通过平板电脑和视频通话来帮助患者与家人联系。但是这当然还是不一样，我一直很乐意花时间与患者待在一起，我希望他们能感到我们不只是在为他们做这些，而是与他们一同度过这一切。 Clarice 认为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患者现在没有家人的陪伴和支持。他说印象最深的是他第一次经历患者的死亡，因为隔离，家人无法守护在他的身旁。他女儿唯一的愿望是希望在那一刻有人能拉着母亲的手，不要让她一个人离去。听到家属的心愿， Clarice 立即答应说让我来。在患者弥留之际， Clarice 拉着他的手，夸他的指甲很好看，告诉他他的女儿很爱他，他非常希望此刻能陪伴在他的身旁，只是他不能。后来他经由医生告诉家属，患者离去时很安详。尽管接下来的几个月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但好消息是美丽善良的 Clarice 要嫁人了，他和他的未婚夫将在今年秋天结婚。 Clarice 的未婚夫也是一名护士，在多伦多市中心的一家医院工作。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两人不得不在年初推迟婚礼计划。婚礼的规模不会很大，因为仍然有很多限制，但反正我们也没想过要一个大型的婚礼。 Clarice 说，现在我只需要不加那么多班，就真的可以计划一下我们的婚礼了。莎士比亚曾言，一颗好心抵得过黄金，向善的人更容易看见世界的美好。祝愿这位拥有着璀璨心灵的华人女孩 Clarice 在未来收获沉甸甸的幸福。在这里，我们都为这位真诚善良的女孩 Clarice 点赞。作者阿轩，摘自北美报告。
只要相信
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诗篇九十二篇二节，用实显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诗篇九十二篇二节。凯船花了已记不清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来构思完成一档新的节目。心中感动的是我记忆中所采访的那些个嘉宾，当他们讲起自己如何从硬着心肠的人变成上帝的儿女们的经历的时候呢，都曾讲起他们走过一条奇异的路。 那就是当初次听到一首或几首赞美诗歌和音乐的时候，在众人面前，眼泪毫无控制地涌流。他们几乎没有一个是专业学习音乐的人，他们自己也至今无法说清那些奔涌而出的泪珠是从何而来的，那些莫名的心灵感动又是从何而出的。音乐为何有这样的能力呢？凯传刚来到加拿大不久，就曾听牧师讲过他自己亲身的经历。他去医院探访一位从中国大陆来将要离世的老人，在弥留之际，他有片时的清醒，叫他的孩子们帮忙寻找一种音乐。他说他从不懂音乐，但耳边却听到一种美妙奇特的音乐。孩子们在无意中碰到一位在教会侍奉的音乐家，为他们提供了教会的赞美诗歌。老人家说，就是他，不久便安然离世了。有人认为音乐不能当饭吃，更不能当钱花，也只不过是高档心灵消费品，绝不会因为不听音乐就缺少什么。那些所谓古典音乐，更是让人在高大上的音乐厅里催眠，甚至当众出丑的玩意儿。让自己的孩子们学钢琴乐器的家长们，也只是觉得音乐对孩子们好，但如何好呢？是想让他们考级，展示自己的才华，以便成为上个好大学的附加条件，还是所谓有一技之长，成为将来谋生的饭碗？但往往音乐学习却成为了家庭中孩子与父母肉搏战的战场，成了用钱和时间为双方埋下的仇恨的种子，成了孩子们长大后不爱音乐的第一理由。音乐是用来做什么的问题，无论对爱他的或讨厌他的人来说，都是值得思考的。就如人每日关注的是物质世界的吃喝拉撒、名利、金钱，而忽视了灵魂的存在和需要，以及将来归向永恒的方向。而音乐正是属于灵魂的，它来如清风，去如朝云，它仿佛存在但却无处可寻，它通过耳朵随风飘逝，但也可以直击心灵，让感动化成泪珠、汗水，脸颊上的红晕，眼眸中的闪光，跟随音符的流淌，可转换成心灵中所隐藏的另一种言语，或悲叹，或甜蜜，或平静，或激昂。古典音乐流传至今，也许很多人完全不知他们是谁创作的，作曲家又叫什么名字，但又如何呢？那美妙的音符飘入耳旁，你若能被它触动，心灵就会震撼、改变、陶造，让人突然明白，原来除了我的肉体，我还有一个心灵，而心灵更需要滋养和慰藉，也更需要为它的归处寻找到真正的永恒家园。音乐原来可以让人找到自己的心，原来是心灵的语言，必须要用不一样的心耳来听。一串串音符 通过各类乐器的演奏，加上演奏者的心灵情感表达，艺术就产生了。就如上帝造了我们的身体，再加上我们的灵魂，我们这群被造的人愿意用生命来敬拜他，侍奉他，我们的人生就成了上帝手中最美的艺术品。还想借用音乐大师巴赫的话，音乐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和更新人的心灵。如此多的美妙音乐是怎么来的呢？又如何来听呢？要告知我心灵什么呢？那些音符中隐藏着何样的秘密？在它的背后又有何样的故事？就成了未来我继续做这档节目的动力。让那些不论是乐盲又或是不懂音乐的小伙伴们，都能通过读懂心灵的密码，寻找到自己心灵的需要。先生问我不吃不睡费心费力做这档节目图什么，我暗自偷笑，不为别的，其实就是为我自己的心灵。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愿神赐福您。
如今长存的有心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
我若能说方言，甚至天使的话，却没有爱，却没有爱，我就是命的落向的吧。我若能像先知讲道，明白各样奥秘，却没有爱，却没有爱，我就一点也没有。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爱是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爱是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爱是从生而